日本宪兵队与汪伪76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林洪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林洪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玉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玉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藏之香，女儿林宝珠也改名为藏宝平。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于雅仙才恢复原名。在浦东惠南镇这段时间，于雅仙与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曾显聪好上了。曾显聪是沪上颇有名气的电器器材商曾伯堂之子，人称电器小开，和于雅仙一样也是来此地避祸的。于雅仙大概是有了嫁给曾氏的想法，没让女儿恢复原姓，而是随了母姓，从此便叫做玉宝珠。回到上海市区后，玉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玉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日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林洪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林洪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国民党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如此一来，玉雅仙和女儿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暂时寄居在新闸路叔父玉鼎举家。幸亏也以返回市区的电器小开曾显聪施以援手，在征得其老爸同意后，把自家产业中的一套位于重庆南路仁安里的房子提供给玉雅仙母女居住，并为其提供日常开销。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成祥之女。其实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是家暴，要么是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做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据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的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的温柔就在外面加倍的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了于雅仙后方才收心。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的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他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76号有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嫡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力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呀。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玉姓律师从中斡旋。玉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是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著，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 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上海解放后，王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熙凤的嚣张气焰自然是彻底的熄火，此时他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已经是铁了心的，况且已经有了相好于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按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按值的案子，凡是或原告或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的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办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的多，法院也是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了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于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熙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可是真所谓好事多磨呀，汪熙凤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发生时案子还没判下来，曾显聪、于雅仙暂时也就没法结婚。然后就要说到本案的被害人玉宝珠了。这个姑娘与其母相比是更胜一筹啊，长相自然是继承了其母的所有优点，兼具笑容甜美，与被称为冷美人的玉雅仙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更加受人欢迎。14岁那年，玉宝珠在上海大同电影制片厂设置了故事片《大江之子》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公映后反响不错，给制片方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啊，这对母女美人占尽了外在优势，内在缺陷也比较明显。由于从小被宠着，社交活动又多，玉雅仙本来就是完全有条件读完大学的，却只读到初三，而且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因为那时他已经未婚先孕了。稍后学校发给了玉雅仙一纸毕业证书，从此玉雅仙就与高中大学无缘了。女儿玉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器小开曾显聪每月为他们提供的花销不菲，玉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玉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觉兴趣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跳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驻场。14岁上拍过电影后，他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玉宝珠的学习成绩原本平平，隔三差五的逃学又拒绝补课，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初二上学期，他全部功课门门挂红灯，开创了所在学校最差成绩的记录。教导员主任暴跳如雷，年级组长是急得跳脚啊，班主任连跳黄埔的心都有。成绩出来后，当晚连妹紧急家访，玉雅仙闻之后却若无其事，端出茶点对老师们是热情款待，玉宝珠也是满脸甜美的笑容， 反复向老师鞠躬道歉，连说啊，我要努力。次日，昨晚家访的三位正在校长室汇报时，玉宝珠请学校门房把一份退学申请送到了校长室。退学后，玉宝珠更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啊。春节前，随着若干男女到访仁安里，玉宝珠突然成了本地段的名人。